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加丢 Pro》最新一期节目，我是西蒙。
大家好，我是龙马。
哎，我是仲青。
哎，今天这仲青老师回来啊，这个其实是为了圆我们之前一个遗憾。这遗憾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曲子也是来自《权力的游戏》里面的这个《The Night King》夜王。
嗯
啊，就之前啊，就是我们去年其实，在聊《权力》哎，前年了吧？
对，
咱们聊《权力游戏》的时候。
对。
就最早做那个《权力游戏》与现代历史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最后聊到了一个点，就是希望在第八季的时候，我们能拿出来聊，就是关于这个片子里面，关于乔治·阿尔·马丁在创作这个剧的时候，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最早埋下的一个伏笔，就是关于伊更的预言，
对，
是吧？
还有里面各种各样其他的预言和梦境，
对，然后就很想围绕预言和这个。预言本身的实现等等，聊一期节目，趁着第八季的这个热度，结果没成想，人没那么拍，
对吧？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最后大结局里面并没有包括这部分的故事，所以在这个热度过去之后，我们还是想重新再让中间聊一聊这个话题。
对，就没法再聊《权力游戏》的这个节目了。这节目就聊一下预言和梦境本身的样式，在流行文化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出现。
嗯，
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个值得聊的东西。因为最开始的计划就跟刚才西蒙说的一样，本来吧，这是人乔治·马丁草蛇灰线浮言千里的一个，就是等了多少年，最后会给你一个莫大的奖励，就是你会有一种特别圆满的感觉。按说是这样啊，我
通透，浑身通透，
就是所有看这个剧和喜欢这个故事看就是读这小说的人都在期待这个事儿，
或者是你最后你觉得哇，果然我猜对了
啊，
或者说我操，竟然是这样，我没想到。
或者仲青真牛逼，
对，或者是仲青猜对了，
对对对，
对，或者就是你就觉得，就是有一种非常酣畅淋漓的那种满足感。
是，
那个满足感是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他前面埋的那个，就是什么什么的那个 Daenerys 做的梦啊，包括那个什么，就老太太说的那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对于未来的那个预测和诅咒啊，所有的这些东西，他是怎么能够给你负责任的把它给都解答出来，并且又很非常。合理的，就是不相互矛盾的汇合到一处，这个东西最后完全没有。没有的话呢，就所以这节目后来就流产了嘛。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单独聊聊这个事儿，就是这个预言和梦境。其实这个东西啊，本身是一个特别悠久的传统。就是我说的这个，大家肯定脑海中已经浮现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了。
嗯，
比如说这个，从最早的这个什么希腊神话到经典文学，各种童话，包括民间传说，都有这个什么谁做了梦，然后怎么怎么样，对吧？
儿子要杀父亲。
你看那个《权力游戏》的这个，就是《冰与火之歌》的这故事开头就是怎么来的？就是为什么坦格利安会统治这个威斯特洛大陆？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家的那个女主人做了一梦。说咱这边火山要爆发，就是会有一个大浩劫啊，会毁掉我们这儿。
是，
本来我们是瓦利亚自由堡垒，是全世界当时文明最鼎盛、最就是最屌的一个军事力量。后来他们家就完全非主流，他们就是自己搬家到一个特别贫穷的地方，就搬过去之后就搬到维斯特洛的龙石岛。
嗯，
定居之后过了一年吧，然后瓦利亚就火山大爆发，就整个那个地方就灭了。
对，
对，就是这样。所以就像这样的嵌套在《权力游戏》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的循环、大的循环，这里非常非常多。对，所以我们说古代的时候呢，这种预言和梦境是一种人就是心灵世界和外在世界相连的方式。这个咱原来小李老师做那个就见证者的那个 The Witness 那个节目里边，他也聊过这事儿，就是说古代人看到一些神迹，或者说我谁说的什么话，后来果然就应验了，这事儿是一个。揭露规律或者是揭露真相的一个事儿，就是人们会跪地祷拜，会说哇，这个果然是这样。
对
对，但是所以它是一种命运的显现，一种宿命的。
嗯，
对。然后
老天爷告诉我。
对对对对，但是到了今天呢，这个事儿就完全被祛魅了，之后这些东西都变成封建迷信了。所以古代人就是他不明白其中的规律。其实我们现在有了科学，有了更好的技术，我们就可以知道其中的规律。但是这个东西呢，仍然弥留在我们的审美里边，就是我们在故事里面看到这样的结构，这样的那个设计。前面有预言，后面有兑现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非常爽的感觉，
舒适感。
这个舒适感它还在，它是个什么舒适感呢？就是变成一种趣味，就是觉得这很有意思。所以咱们今天这一期聊完之后，咱们可能会察觉到，就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有意思，为什么它会让我们爽到就这么一个事儿？它就其实变成了最后变成了一个编故事的技巧。
嗯，
对。那在神话里边就有这个作为引子和连接装置的预言，它基本上就是把你像那个就是希腊神话里面一段一段那个独立的故事给穿起来的一个方式。
是
最早就是那个就是大地之母那个盖亚嘛，它不是从 就他好像用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造了这个他老公，就是这个乌拉诺斯。
嗯，
然后所以这天空之神和大地之母，然后就是乌拉诺斯被盖亚造出来之后呢，就成了盖亚的老公，然后俩人就是生活就是非常非常不好，就是这个乌拉诺斯生性非常残暴，但其实不是啊，就是盖亚就受不了他，就是主要是因为性生活频率太频繁，就是他就是
怎么说都有，反正
对对，就是没完没了的那个，然后就导致盖亚就受不了，然后盖亚一身都是他孩子，孩子就在他的身上嘛，然后他就偷摸跟自己孩子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说咱们那个必须要推翻他，
嗯，
推翻这个乌拉诺斯，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孩子都怂都不干，然后就其中就是最小的这个孩子战战兢兢的就说那我试试吧，他这孩子就叫这个克罗诺斯嘛，就是泰坦十二神里最小的那个第十二个神，然后他就拿着这个小刀，在有一天晚上就是在这个他要干这事儿的时候，然后突然间这个克罗诺斯就拿出这小刀把他的这个生殖器给割下来了，
对，
生殖器掉到海里，然后就是又生发出了一堆这个什么巨人、啊、
爱神
还有爱神都是从这儿出来了，对吧、
嗯、
对，然后这个时候这乌拉诺斯就很生气，然后他就回到天空，因为他本身就是天空的化身嘛、
嗯、
所以他就说你也会像我一样被你的后孩子所背叛，
嗯，对，
然后这事儿就
成了永恒的预言，
这事儿就说到这个克罗诺斯心里去了，
嗯，
然后他就一直非常恐惧这事儿，
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这不是盖亚就成功了嘛，然后他让他儿子就成为了王，然后克罗诺斯成为王之后娶了这个媳妇儿叫好像是叫瑞亚，然后就是每生一个孩子他就把孩子吃了，
嗯
嗯，
就是每生一个就吃一个，然后把他老婆整疯了，老婆说。就是，然后
哈迪斯什么波塞冬，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好像生到第五个还是第几个的时候，就生这个小孩，他就偷摸给了自己的朋友还是谁给养着，然后这他就拿了一个石头来糊弄，就跟那个老公说这你看我生一石头，然后老公瞅也没瞅就把石头给吃了，
是
吧？然后这个宙斯长大之后就为这个事儿要报仇嘛，然后他就那个就是作为这个克罗诺斯的酒童，然后在酒里边放了一种那个催吐的药，结果就导致他把他自己吃的那孩子都给吐出来了，
给那兄弟几个都吐出来了，
对对对，然后他们几个一块就把这个克罗诺斯给逐出了这个天庭，就大概这个意思吧。然后
战神游戏其实用的也是这个梗，只不过说的这个奎托斯是这最后的，然后他去杀了克罗诺斯，把剩下那几个
对
也给
对
那什么了，
对对对，所以你看，就是如果克罗诺斯他不去这么 defensive， 就是他不是说生一个孩子就都非得这都吃了的话，他不会有后面这事儿的。所以就是你看他这个预言，就是他导致他自己这个事情的出现，
他就为了防止这个出现而
对对对
才提前采取措施。
对，然后宙斯后面又有这样的结构，就不断的出现这样的结构。
嗯，
然后包括这刚才这说的是天上的事儿，然后在人间的事儿呢，就是也是在神话里有这个就是俄狄浦斯和那个斯芬克斯的故事，这咱们在西部世界的故事里都已经讲过了，咱就那个不重复了。就杀父娶母，就是俄狄浦斯为了避免杀父娶母，然后为了逃避这个事情，恰恰他去杀掉了自己亲生的父亲，然后娶了自己真正的母亲。对，然后包括这样的结构还出现在格林童话里。对，就是格林童话里就有一个现在听起来特别二逼的故事，就是叫清白的太阳会揭穿真相。
嗯，
就这故事讲的什么，就是说这很多啊，就是我就举这个例子，就这个有一小裁缝，然后特别穷，然后吃不上饭，然后他就是为了抢别人钱，他杀死了一个犹太人，这犹太人是个也很穷，然后这犹太人就临死前就跟这个小裁缝说清白的太阳会揭穿真相。
嗯，
然后这个小裁缝那个把他杀了之后，后来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娶了地主家的那个闺女，然后过了多少年幸福的生活之后，有一天他媳妇给他沏了一杯咖啡，他在咖啡里面看到太阳投下来的倒影在咖啡里面，然后他看着这个太阳，他就心里想这个事儿，因为他这些年他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太阳会揭穿这个真相，就是人做亏心事嘛。然后他就看着这个，他就自己在那儿叨叨，他就说这个你是想揭穿我的真相是吧？门都没有，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老婆就觉得他在胡言乱语，然后他老婆就凑过来说你看咱俩两口子，你得跟我说实话，你咱俩之间没不能有秘密啊。然后他也是觉得就说哎呦我。这事装心理时间太长了，我就想把这个包袱给卸一卸。然后他就跟他老婆说，他说我年轻时候杀过一个人，好家伙，他老婆当天下午就跟自己闺蜜说了，然后三天以后全村人都知道，然后后来这个人就被审判了。然后对，
清白的太阳，
对，所以这故事的最后一句就是清白的太阳最终还是揭穿了真相。
是，
就是你看这样的样式就成为了人们喜闻乐见的这个故事的这个结构，就特别特别多，特别常见。然后这些东西形成了一个因果循环，它消除了这个编故事的任意性，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古代的故事或者过去的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受人们喜欢，所以被留下来了。大多数的故事都消失掉了。就这些故事能够被人们传送，就是因为人们喜欢它，就是这里面它没有那个你胡编乱造的那个感觉比较淡，大家会觉得你看果然是这样，然后就是好像这事儿非常的有，就是有其合理的一面的这种感觉。对， 对，就是大家老愿意说这个 coherent， 就是这个自洽这个词儿，我都不知道这，我其实不太知道这词儿啥意思，但是老愿意说这个词儿，就这就有一种自洽的感觉，
自圆其说，
对，就是一种自圆其说的感觉，对，然后他揭露了那个命运的那种必然性和那种宿命的感觉，然后他就会让人觉得很满足，很充实，
是。
啊，这个事儿跟《权力游戏》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乔治·马丁本人也特别喜欢这样的样式。然后他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就因为《权力游戏》里面也有很多梦境和预言。然后这些东西，他说你不能按照字面去理解它。就如果你是那个当事人的话，有一个预言和你有关，那么你千万不要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它。
去理解。
比如说西蒙说哈尔迪会推翻我，然后他就天天去欺负哈尔迪，可能就是这事儿有可能是就不是你理解那个样子。对。然后他就打了两个比方，他在自己的小说里也说，他说。预言就像女人，或者说预言就像没训练好的驴子一样，就说驴子就是会趁你不注意突然就撂蹶子会踢到你的蛋，然后女人就是把你的内话含在嘴里，然后让你享受的时候突然间就会咬紧牙关，然后让你的这个呻吟变成嚎叫，就是这他的话啊，不是我的话
是
对
他们这样，
对，就是他就想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预言你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因为你一定会误读它，你会误解他，然后他会以另外一个方式来兑现，然后他举过两个例子啊，他举过一个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例子，就是这个玫瑰战争时期有一个贵族，他没说名字，应该是这个人叫 Edmund Belfort， 就是这爱德蒙这个人，在玫瑰战争的早期，他作为那个就是白玫瑰这方的好像的一个贵族，就是就有一个算命还是什么预言的人就跟他说，就是你会死在某一个城堡什么什么城堡的墙边上，然后他就说哇，那我一定要离那个远远的，所以这个作战的安排他都离那个巨远，然后他觉得自己特安全，结果上来这个大战一开打，第一场大战争他就死了，然后他死的时候他就是死后别人发现他死在了一个酒馆，那个酒馆的名字叫做什么什么 Castle Inn， 城堡酒馆，那个城堡就是那个画的那个图，那个店的那个招牌就画的是他那个预言里说的那个城堡，对对，然后
惊了，
对，然后他就说这个莎士比亚其实也从这里面汲取了很多灵感，莎士比亚编的故事里面这样的结构也很多，其中最典型的就最最经典的就麦克白，麦克白这故事整个就是一个预言的一个循环，两次大循环，就是简单的概括就是麦克白是个苏格兰的一个高官吧，就是一个贵族，然后他得胜归来在树林里面，就是被三个女巫遭遇到三个女巫，然后女巫给了他三个预言，他说第一个是麦克白会成为考特爵士，考特就是一个地方，就是考特爵士，然后当时考特爵士是活着的一个人，就是还岁数还挺大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麦克白会成为苏格兰的国王，就这两个都是正面的，你看啊，一个说他会成为爵士，一个说他成为
成功，
对，然后第三个是负面的，就说班科就是他当时的副官跟他一起，当时也都在现场，说他虽然不能成为统治者，但是他的后人会成为国王，就是你的副官的后人会成为国王，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如果这些预言都是真的的话，那我要防着点他，对，然后他就是得胜回朝嘛，然后回到就是苏格兰国王身边，然后苏格兰国王就是就特别高兴，上来就战功赫赫，就赏他考特公爵，就赏给他了，当场，然后他就惊了，他说：“哇，这居然是真的！”因为那边的公爵好像是去世了，然后就把他的那个封地和城堡都赏给他了。然后，所以第一个预言就成功了。然后他那个老婆，就这个麦克白媳妇儿，特别那个，就是阴损和特别那种 ambitious， 然后就跟他老公说，就撺的就整啊，咱俩整啊。然后就当天晚上就喝多了，然后就趁那个国王酒醉，就把他俩把国王给谋杀了。然后就。他就成为了这个苏格兰的国王，然后他这个时候前两个预言都成真了之后，麦克白他就开始担心这个唯一的一个负面，就是第三个预言，
慌死了
啊，对啊，然后他就开始派人去杀班科，结果班科果然被杀死了，然后但是他孩子跑了，然后但是因为杀人的那个人他不想让那个谁就是怪罪自己，那个刺客在回报的时候就说哎全都死了，全都死了，反正也那时候也没有照相机，反正也没手机，对，然后麦克白但是还是晚上睡不着觉，就做了亏心事嘛，然后他就又去找女巫，就求得了第二批的预言，就第二轮就叫小心麦克德夫，麦克德夫是这个苏格兰国王的一个侍从，这个是负面，就是你要小心他。 第二个就是他说任何被女人赋予生命的人都不能伤害你，这是完全正面的，因为是个人都是妈生的，所以这个是无敌的，对吧？所以就是基本上就说你是无敌的，然后这是正面。然后第三个叫做只有伯南森林向你移动时你才会失败。
嗯，
伯南森林是一个森林，
嗯，
就相当于咱们说这个就是东窑口森林公园向你移动时，
森林怎么会动
呢？你才会失败。这个也是完全正面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特别棒，
啊、
自我感觉良好，
安全
无敌了。
然后这个时候那边的反抗军就杀过来了，就是从英格兰就是的那个就是苏格兰国王的后人，然后纠集着一批包括麦克德夫在内的一块就是杀过来了、
啊。
在这个路上呢，就是那个树林，他为了不想让提前这个城堡能看见他们就在经过伯南森林的时候把树枝砍下来，然后。
拿着啊，
然后感觉就是你遥远看就是还有雾什么的，就感觉看起来就是树林，然后他们就这么往这边走，所以这个树林确实向他移动了，对。然后另外就是最后这个决斗的时候，那个谁麦克德夫跟他决斗的时候，他就说你是不可能战胜我的，因为所有什么就是他把这个预言
说了，
是二货，为什么要说这个给敌人呢？对，他就说这个所有这个妈生的人都就是为女人赋予生命的人都不能伤害我，然后麦克德夫说我是剖腹产。我觉得这是人类决斗历史上唯一一次就参与决斗的人打到一半说出这句话。对，我是剖腹产。对，然后他就心里他就崩溃了嘛，然后后来他就失败了，就被杀了，这整个这就故事就结束了。所以你看他整个就是一个预言的误读和误解的这么一个结构，就不停的循环在讲这个故事。所以这个就是
很好用，
对，预言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你不能够正确的理解它，同时它还是对的，
而且往往有的时候会让你感觉你回想的时候会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这个人没听这个预言可能都没这事儿。
对，
就他跟你说完了之后这个事儿在你心里这个埋下种子，然后影响你的行为模式和选择，
对，
最终就导致向那个预言的方向去发展。
对对对，其实这个是很科学的，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就是在科学的那个研究里面他要什么单盲实验、双盲实验、三盲实验，为什么要盲啊？盲什么意思？就是要排除这个实验者和被实验者的这个对这个事情的影响。
对，就本身这个事儿。
你比如说，咱们来测可口可乐甜那个和百事可乐谁好喝？你给我拿俩杯子，上面印着可口可乐，我就喜欢喝可口可乐。我看那杯子上印着可口可乐，我肯定觉得这可口可乐这好喝。这个测试根本就是扯。你要测的话，它必须要是要是双盲的，就是首先我要盲，我不知道这俩杯子里谁是谁，你就这么来测我。其次呢，你也不能知道，因为你要知道的话呢，你就难保你就控制不了你自己，就是你比如说你先把第一杯你自己知道是可口可乐递给我，然后你满眼放出期待的眼神，这个你尝尝这个，这个时候我也会察觉到一些，你可能会就是会影响我，然后所以这个就是双盲甚至还有三盲，就所以就是人对于一件事情的判断和对于信息的知晓会影响这件事情本身，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这就是它。你要是非要拿科学去拿逻辑去拆解吧，就是这个预言的结构其实就是就这么回事儿。对，那在《权力的游戏》里面。这样结构就非常非常多，咱们今天没有时间展开，但是就是提醒大家看几个最主要的，回想几个。第一个就是 Cersei 的这个预言是他小时候就是找到那个青蛙女巫，还记得吗？在电视剧里好像表现过，就他非常小的时候跟一个女伴见到这个女巫，然后这个他问这个女巫说我会嫁给王子吗？然后女巫说你不会嫁给王子，但你会嫁给国王。这后来就验证了，因为他想嫁给那个 Rhaegar Targaryen， 结果那个人家蜂王伊里斯不干，后来不是就发生了篡夺者战争，然后他就是这那个他嫁给了那个这个 Baratheon 嘛，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他说我会不会有孩子？他说你们有很多孩子，有16个他的，3个你的，就是三那就是那个国王根本不爱他。就 Robert Baratheon 不爱他，所以他生的都是私生子，就是16个都是私生子，只有3个是他自己的，就是这3个还都不是跟那个 Baratheon 生的，是跟他这个弟弟生的。
嗯，
对。然后最后就是他说你的这个孩子活着的时候会带着王冠，死的时候会就是会披金戴银。
嗯，
就是他这两个孩子死的时候不都是那个就是
加冕
身为国王才死的嘛，所以这些都是对的。然后所以就是他的生活中就是不断的在验证着他小时候听着的这个预言，所以这个最后一条的预言就对他的造成的心理压力就非常非常大。
嗯，
这个预言就是你的 Valonqar 将会扼住你的咽喉直到你的生命离开你的身体，这个 Valonqar 就是瓦雷利亚语里面的弟弟，
哦，
就是兄弟啊。然后那肯定不能是 Jaime 啊，那还有啥好说的，肯定就是 Tyrion 啊，就小恶魔。 所以，所以 Cersei 就是从小就恨这个小恶魔的一个根源，就是预言里说小恶魔会杀了他。
嗯，
所以
他是这么理解的，
他这么理解。
对对对对。但实际上，在就是整个这故事里面，小恶魔就从来就是别说杀他了，就是实际上小恶魔最后投靠到敌对的阵营里面，成为了对方的军师，这个事儿就都是他逼的。
对
对
对。
就这家人就作成这样，而他们为什么会这么作呢？这跟他小时候看的这个预言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嗯，他就认为注定是他。
对对对对对，
因为前面都应验了，
对，
渐渐的嘛，都应验了嘛。
对，所以呢，就是也有很多粉丝，他就是识别出这个套路，就是粉丝的主流的理论就是说，有可能恰恰最后是那个 Jamie
杀了
他，所以这个预言又能成真，然后他又出乎意料，然后但是那个就是整个 Cersei 对他的理解又全都是错的。
嗯，
对，所以。当然我们最后看的电视剧的结尾是这样，就是 Jamie 那个就是抱着他，相当于他的手是扶那个就是手扶在他的这个肩膀和这个和脖子上，
也算是双关的了，
就好像只能说很牵强，
就勉强算，
对，
勉强算先合上了啊。
对对，但是对，这是这个 Cersei 这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更大的，也是就是整个权力游戏或者冰与火之歌这个故事里面主要的一个大预言，就是这个关于光明使者什么手持着这把 Lightbringer 然后去那个结束这个长夜的这个英雄叫做亚索尔亚海。我们在之前节目里都讲过了，其实就不细讲了，就这英雄这个事儿，就是到底他是谁，
嗯，
以及这个英雄他是怎么拯救世界这个事儿，这就存在着大量的误读的空间，
嗯，
对吧？就首先就是 Azor Ahai 到底是具体的人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他拿着剑是个什么意思，就是然后他要刺穿自己的那个爱人的胸膛，就这些东西怎么来解读，就从这里边蛮有很多，
他说的好像也是结束那个长夜吧，
对，结束长夜，
他没有说也没有说是要拯救人民拯救人类
啊，
没有
很具体，
也没有说击败谁谁谁什么，
对，
结束长夜是什么意思，就是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这就必须要说到这个故事里边的这个就我们实际会说这故事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但是在电视剧里是没有的，就是或者说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他死后的时代里啊。
对，
就这个人就是 Rhaegar Targaryen， 就是雷家。
嗯，
雷家是谁呢？是这个 Daenerys 他哥，
对，
大哥，
就是，
然后是 Jon Snow 的爸，这个
亲生父亲。
嗯，
对对对，这个人是蜂王伊里斯二世的长子。
嗯，
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是阿拉贡。就是他就长得特别帅，然后他就这个也有继承的法统，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人，然后武艺很高强，还特别文艺，吹拉弹唱，
是，
然后就是文学艺术和文韬武略，就是全都是完美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这个因为上一期咱们录那个全游的时候有一个事儿我没说清楚，就是这个就他这个人跟这个剧的诞生还有关系，就是当时那个马丁问这两个编剧，你们知道那个张 Snow 是谁的儿子吗？
对，这是做一个
面试题，当时还没有就是
没有
揭开这个秘密，
嗯，
然后他们俩就说他们俩说一个，然后这个马丁说好，这个你们可以拍，
对，这是那个 Rhaegar 和 Lyanna Stark 生的嘛，
对，
他父母他都猜对了，
嗯，
然后就是雷家这个人，现在我们看到的故事是什么呢？他就是张学良，就是他亲手毁掉了就是他毁掉了祖上的基业，就这么一个人，就是他本来这个就是特完美，包括大家都觉得蜂王是个疯子，就大家就希望他来继承顺位，这国家就好了。
是，
结果他居然亲手毁掉了这300多年的那个坦格利安的统治，
嗯，
就是因为他好死不死，非要去抢人家那个 Baratheon 的这个的未婚妻，
嗯，
就是 Lyanna Stark。
是，
对。然后整个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的看到的版本是什么呢？就是雷家为了爱情，
他俩相爱的，
对，毁掉了一切。
嗯，
那这个我认为是真的，他俩确实就是相爱的，
哦，
但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不是主要的一面，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它是个断章取义拼凑出来的一个故事。
嗯，
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碎片的信息都指向雷家一直想要去帮助一个预言落地，就是一个预言实现，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Azor Ahai 的这个预言，
嗯，
就是他一直在想说谁是这个人，他最开始觉得他自己是这个人，
哦，
就这个Azor Ahai 不是要诞生在烟与盐之地吗？
是。
然后他小时候出生的那个宫殿着过火，就是这个这史称这个盛夏厅的阴影，
嗯，
就是着大火，然后是一个大悲剧嘛，然后这里那个有很多女人在那儿哭泣，所以这个眼泪里边也有盐，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是在那儿诞生的，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是，后来他就捅了半天，然后他发现自己不是，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儿子是自己的大儿子，就叫伊耿。
嗯，
然后他就这个是在第二季里面，就是那个就是 Daenerys 那个在 House of the Undead 的那个幻觉里面看到的，
嗯，
就是他跟自己正在给自己孩子哺乳的这个老婆，就是说这个他就是 就是 he is the one、
嗯、
对、
嗯、
对，然后然后他说但是还缺一个，就是他老婆是这个那个伊利亚马尔泰尔，就是红毒蛇要复仇就是的那个那个伊利亚马尔泰尔，是他的这个正规的，这是他明媒正娶的这个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就是这个这个伊耿，然后这个儿子叫伊耿嘛，然后他就说还缺一个，因为龙有三个头，你看就是他这个人就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偏执狂的状态，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卡上给对上，你知道吗，就是
人为去
对,
对，
就这结构里现在有这个，就是因为龙有三个头，所以我们现在还缺一个。但是伊利亚马尔泰奥他身体太虚弱，他生不下第三个孩子，就生第二个，他生女儿的时候就已经快死了一样。
嗯，
对。然后包括他给这个女儿起的名字叫雷尼斯，伊耿雷尼斯，这就是开国那个三兄妹，
三兄妹
的两个，就还差一个，对。所以他就非要去对这个东西，然后。他认为伊耿是真龙，他说他是预言中的王子，然后他说他的歌就是冰与火的歌，
嗯，
哦，
就是对，然后又因为龙有三个头，所以他非要凑这个，然后就发生了错误的春天，就是所谓错误春天，就是那个在比武大会上，他把这个爱与美的王冠献给了，本来应该献给他老婆，都给生俩孩子嘛，就是，然后居然献给了这个 Robert Baratheon 的这个订婚的这个。对 ，Lyanna Stark， 然后后来又到了那年的冬天，然后他又偷摸的去私会，然后就把人家给拐走了，然后就导致了这个就大崩盘。
哦、所以你认为是刻意的，是吧？这个事
就是他，就是
没有那么浪漫，是他刻意在对这个。
就是我认为他的爱情是真的，在这过程中，但是呢，这一切的原动力是他
也是很功利的事，
是他为了把这个预言实现出来。
哦，
就是他认为自己他不是功利的，就是他觉得。他要代表，就是他要为这个世界把这些事情做到，
冥冥之中，
对对对对，就是他一定要做到这个事儿。但是他显然是对这个事儿有了错误的理解，至少是，就是，所以我你要让我去编这故事结尾，我会希望他变成一个，就是雷佳做的这一切，从微观上来看是错的，但是从宏观上来看是对的。
嗯，
他恰恰造成了那个 Jon Snow 的成长和 Daenerys 在海外的一个回归，然后最后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就是相当于他以自己意料之外的方式去促成了这件事情的实现，而不是他那个字面意义上那个生搬硬套的那个理解。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表面的他只是一个爱情故事引发的悲剧，但它实际上恰恰是一个用预言建构出来的这么一个大的结构，
也是能说远。
对，所以卷六和卷七最后出来的时候，它很有可能会把这个东西给圆起来，所以你会意识到说，原来雷佳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努力和牺牲，而这一切的意义却不是他活着的时候所能理解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对，所以就像这样的结构，在《权力游戏》里面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梅丽山卓就是对预言采取了一种，对，就是采取一种非常莽的方式，就是他看谁就相信就是你，对，
就是你，
对，看到谁就是 Renly， 这就是敌人，我们要把他杀了，然后弄半天全都是错的，就是这也是一种对待预言的方式，对，然后包括这个 Daenerys， 他在那个很多场合都遇到了预言，包括什么他要一生中要经历三次背叛啊什么的，这里面都是有一些应验了，也还有一些可能是粉丝解读，还有一些就是没应验，所以就这些都成为了这些等着把这个扣给解开的这个环节，都是马丁做好的这个铺垫，这些东西都是莫大的奖励，对于所有的读者和这个电视剧的观众来说，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东西。
嗯，
但是这些东西在电视剧最后一季里面其实都没有给他，对，就是都是空白的。
嗯，
所以说，包括就是再多说一个，就是这个 Bran 他和三眼乌鸦的那个事儿，包括这个 Bran 大家到了第二季里面特别喜欢的那个说 Holdor 是因为 Bran 把他脑子搞坏了嘛，就是因为他当时回那个穿越时空的时候，他说 Hold the door， 然后就导致他这个 Holdor 变成这样。粉丝就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以至于粉丝有一个疯狂的理论是说，蜂王伊里斯也是被 Bran 给整疯的。
哦，
就是蜂王伊里斯为什么疯了呢？蜂王伊里斯被 Jaime 刺杀之前，他是嘴里边一直在念叨的是 burn them all， 把他们全烧了。
嗯，
就是有没有可能是 Bran 在一个大战的那个现场，然后紧急时刻不停的在喊，或者别人在喊 burn them all， 就是把什么东西都给烧掉，或者把异鬼都烧掉。然后此时此刻他正在这个 warging， 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又影响到了。那个伊里斯的脑子里导致的伊里斯就是当时说所有人都要用野火都烧掉，对，所以这也是有可能的。就是所以你看，虽然这个不是个预言，但是就是这种环形的结构是多么受到消费者的，就是读者的喜爱，就是所有我们消费内容的人就特别喜欢这种有始有头有始有终，然后他们本身又互相是促进的这么一个结构，
舒服
特别爽，对、
嗯。
但是这些东西在电视剧里都没有，这个东西也不能全赖编剧，主要是这个电视剧媒介本身它就是一个，它必须要用人的情感来引领的东西，所以它没法去容纳这些，就这些理性的，包括你的这个意识深层去一个模糊的印象，然后再去呼应了这些东西，可能不太能是他擅长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他好像也不是在最后突然消失的，是整个在剧集里这个东西相对就弱化的，
就是弱化的非常厉害。对，包括那个 Cersei 的那个语言在电视剧里表现了都是不完整，他把那个最后那个一部分给删掉了，因为他不打算去呼应。
我甚至都不记得你说的这段电视剧里。
对，我也印象不是很深了，但他说小孩那部分我稍微有一点印象。
对，然后但是就是在小说里他就可以得到非常充分的展现、
嗯、
然后这里就要非常生硬的插入一点广告。
还行还行，不生硬
还可以。对，就是又有一种新的媒介把这个经典的故事又讲一遍、
嗯、
就是这个咱们集合铺是不是也马上要上架了，
已经上架了，
我已经在看了。
嗯，
就是这个权力游戏果麦出的这个官方授权的漫画，这是一个美漫，就是一共是四本一卷，它是把整个卷一的这个《权力的游戏》这部分的所有的故事全部讲完，
跟电视剧完全无关，是完全原著的。
对，
漫画
对。但是你如果看过电视剧，没看过原著的话呢，看它肯定比原著肯定是快嘛，而且它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大的篇幅，所以它可以把次要的人或次要的情节，包括我说的这些，就是可能都是在电视剧里绝对是要舍弃掉的东西，都能够纳入进来。里面有很多人物都是电视剧里没有的。
嗯，
对。然后这个故事的结尾就收在这个龙蛋被孵出来，
嗯，
就结束，正好是这个第
卷一，
卷一也是电视剧第一季的结尾，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看啊。所以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我心中的权力游戏的结局应该是这样，就是对预言的错误的理解，指引了尘世中的这些人们盲目的对信仰的追求，但是他们的牺牲和追求却汇集成了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最终客观上推动了这个文明的前进。
嗯，
就是这才是一个
很客观，
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故事。但是结尾呢？但是他电视剧没有做到。对，
嗯、
除了这个《权力的游戏》以外，在流行文化里面，这种结构也特别多，出现在其他的这个故事里，比如说这《哈利波特》，就不短上大家都看过。就伏地魔是怎么回事？就是为什么哈利波特会击败伏地魔？
嗯、
你也可以从我说的这个角度反过来说，就是伏地魔自己决定的。为什么？因为他小时候看到的那个 vision 里面说，是七月结束时出生在一个曾经三次击败黑魔头的家庭里的少年会击败你。
嗯
嗯，
七月底出生在一个三次击败黑魔头家庭的孩子有两个人，一个是哈利波特，一个是纳威。
嗯，
然后那个伏地魔就觉得肯定是哈利波特，就是其实也可以是别人
啊。
然后但是他就觉得是哈利波特，于是他就本着要斩草除根的方式要破除这个预言，他就在哈利波特才是应该他才一岁或者是几个月的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去杀他，结果就导致了哈利波特妈妈死，然后把那个伏地魔的灵魂的一部分崩进了那个哈利波特的身体里，使哈利波特成为了伏地魔的魂器。二就是他就认定了是哈利波特是他的宿敌，所以导致哈利波特从小到大经历了大量的磨难，用现在的看法来说就是经历了非常高强度的训练。
嗯，
是就是使哈利波特成为了今天这个样子，
客观上导致了这个。
对，所以你说到底这里边的因果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就 J.K. 罗琳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过，就原话他就说 Had the roles been reversed， 就是说如果现在角色反过来，那个谁他认定的是纳威的话，纳威肯定也能成长成跟哈利波特
一样的
capable 的人，然后去把哈利波特要做的事情做完。所以不管是谁，谁都能把伏地魔给干掉。而伏地魔想要就是不被击败，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也不做。
嗯，
但是他就是忍不了，
就是要弄，
这就是预言的这个力量。对，所以你看，就到了今天的流行文化里面，你不能再像古代一样去讲那个预言，因为没有人，大家没有那种古代的那种信仰，就我们今天都看那些东西是迷信了。
是，
所以这种
古代也可以叫诅咒嘛，这种东西。
对，负面的预言嘛。
对，你像希腊神话等等，他们都说是
诅
咒。诅
咒嘛。
对，
所以因为人们会真心的去相信他。对
对，
所以你现在去讲算命先生的故事，可能就显得有点傻逼了。对，但是同样的形式，今天就变成了一种，就是另外一种趣味。就这个趣味变成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系统非常的复杂，
嗯，
但是呢你这么给我讲这个故事之后，让我看到了其中抽象出来的那个规律，我有一种对于本来我理解不了的事情有一个很好的 insight， 一个洞察。
哦，
就是这个事情本来我理解不了，它特复杂，但是你告诉我其中一个特别关键的脉络，一个因果关系，我就好像似乎
明白
了一些
了。
对，那种感觉，对，就是一种对于复杂系统的 抽象之美和简洁之美。本来这事儿一想我脑子都大，但是呢，我看了以后觉得还啊、哦，原来就是主要的原因
就
是这样，
就是这
个、对，就导致了。所以就
我操，你这么一说，感觉很合理、嗯、
啊。对，
但我觉得会不会是也是人类就是潜意识中还是愿意相信有天注定这回事，就是有已经注定下，就是有一个我们无法就是无法理解的一个能力量在控制着所有人命运，已经注定，就是人似乎好像。潜意识里这觉得有这个还挺好的吧，就是没有那么多，与其完全说这个宇宙是由这个无序的随机生成了，相比较这个来说，如果真有一个神就他在能控制这些的话，人是不是更愿意相信这个？
因为人们希望有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所有的人、
哦、
人活着都是在被摆布的状态，人的一生就是有意识的被摆布着，就是因为你大部分事儿都不是你决定的。你跟我说什么事儿是你决定，就是你是北京人是你决定的吗？就是所有的一些对于你生活发生主要影响的事情都是被动的，你只是在接受。所以当有一些悲剧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或者是当有天上掉馅饼的时候，你希望它有原因，你希望是你应得的，或者是你希望能够跟它和解，跟生活中的悲剧去和解。这个时候这个就对于原因的追寻就使得我们特别就 appeal to， 就是我们特别喜欢这样的结构。
嗯，
对。
或者有原因之后，我是不是最起码能控制一点点？比如说真的有神，那我拜他就好了
啊，对，
我讨好他，我是不是就能幸福？就是这是不是我能控制？比起我完全控制不了的那种随机的东西，
对啊，就包括你看，都要祛魅的。
之前不是说我们人要总结和归纳吗？找到最简单的道理，让自己相信。
对啊，对啊、
嗯，
这个让人觉得安心，就觉得很安心。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咱们接下来举的这几个就不是这种古代的例子了，比如说这《黑客帝国》，其实《黑客帝国》是个特别最就是觉得最经典的一个就是预言结构，就是那先知，就那老太太，你还记得第一部里边他第一次见到
老太太，
对，那先知，然后那先知说
厨房里做饭的，
对，他说你别把那花瓶打了，
嗯，
他说哪个花瓶，然后他一往回头嘣就把那花瓶给整打了，完这个先知就问他说，你看你打这花瓶到底是那个，你看我让你别打你还非要打，是不是就是让你反思一下这个事儿的这个原因和结果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欠
感觉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老太太反正是挺烦人的，
嗯，
对，然后包括那个，然后他就在想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跟这个先知求证，他说你是先知什么都知道，所以我到底是先我到底是 the one 还是不是、
就是主、
就是主啊。然后人那个先知说 no not in this life， 说就是你这辈子都不会是，
嗯
啊，就这块就是又是一个经典的双重解读、
嗯、
就是重音在哪儿，就这句话重音在哪儿，你这辈子都不会是，就要 not in this life， 就是 你这辈子都不会是、
嗯、
还是说你这
辈
子不会
是，
他妈下辈子会是然后他就死了心了嘛，他觉得这辈子不会是吗，然后就是你多努力都不行，然后他就觉得 Morpheus 特别惨，因为 Morpheus 错误的相信了我是救世主，然后他把自己置于险境，他马上要死了，他要被折磨死了，所以他就觉得我这条命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不应该再珍惜我自己了，我应该去豁出去救 Morpheus， 然后他就一顿打，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提升又成长，然后就被打死了，然后经历了一个就是圣经式的剧情，就是他死后然后神迹降临，他复活了，然后还就是被 Trinity 吻了，然后又复活，整个这个过程，然后他复活之后就进入了 next life， 然后他就成为了救世主，
嗯，
所以你说那先知到底说的话是不是对的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你
那肯定是对的，
先知肯定没错呀、
嗯、
对，但是你永远就不能就是你用你自以为是的方式去理解他那个
话，
你永远都理解不明白，就是这个意思。包括这个黑暗之魂，这个大家都是魂学家，我就是我都
回下你，
我斗胆说一个转述个别人的理论啊，不是我的理论、
啊，
但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环印城最后出来之后，
嗯，
最后一个资料片出来之后，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觉得环印城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就是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收在最后收在这儿，感觉好像 miss the point。
回家坐在这儿了，
对，我
他说不行，
我说的一切都是别人说的，我只是转述，对对对
好好。
但是就是这个理论认为，就这个环印城恰恰是一个最最重要的
当然
的故事收尾、
啊、
他的这个理论是这么说，就是说其实他揭示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葛温本身他对于那个分得亡魂的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矮人，他分得了黑暗灵魂的这一份、
嗯、
他就觉得是恐惧的，他觉得这个东西最终会吞噬我的火之时代，会淹没我的火，
是的，没错，
火之时代，所以他从最开始他就笃信了这个事情，
嗯，
但其实这个事儿并没有什么证据，他只是就是他看不惯，他恐惧这个事儿，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封印了，就所以我们看到天上那个圈，就是人身上那个正在往外漏的那个环儿，那个环儿就把灵魂给封住，然后他把这个对把矮人和矮人的后代们都封在了那个环阴城里面，那实际上恰恰是因为他最开始就一直坚持的这种最消极的最恐怖的这个就是严防死守的策略，使得矮人和矮人后代的这个人类，
是的，
他没有能力去 把握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去就是去把这个黑暗灵魂给他和平相处，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操纵这个东西，然后就导致这个东西最终的失控，最终还就真的去湮灭了他。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葛温自己造成了葛温自己的这个结果。
嗯，
对，魂学家给评价一下。
就是这是一个怎么说，从就是分析葛温的角度，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我比较能同意的
啊。
但是也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就是葛温也没错，
嗯，
就是说并不是他错误的理解了这个黑暗之魂和他的这个就是光明之魂的这个关系，而是说确实这两个魂就是这个关系。嗯，也有就是他天生就是这样，比如说因为那个开始不是说那个火带来了差异嘛，
对
对吧 ？Life and death，
对
对吧？然后冷和热啊，什么光和暗，
对，
就是他们俩天生出来就是这样的，就是对立的关系。
对，
就是然后这个世界的这个道吧，所谓的这原理，
嗯，
就是要亮又黑一点，就像白天黑夜一样。
对对，
所以他就想要一直亮。
对
啊，所以他就是要把像你说整个封印这个事儿，这些都是跟我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到底是葛温错误的理解了这样的关系，
嗯，
还是说世间就是这样，这个东西就是游戏留给
你
的，
就是
你
理解对还是错，他也
如何理解世界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就悖论也好或者什么，就看你怎么想，
嗯，
怎么理解了。
对，好，这还补了一下你们这个 DLC 就不做节目了，咱们就起码算聊过了啊。
是，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咱可以说说这个星球大战，这都最经典的例子。
是，
星球大战的这个整个这个正传里的故事，就是安纳金变成达斯维达这个过程，就是他看到一个幻象里面说他老婆会难产而死，
嗯，
他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去避免这个事情，然后他选择投入了那个黑暗面，
嗯，
然后他投入黑暗面之后，恰恰就是造成了或者成为了他老婆死的主要的原因的一个驱动力，
也是因为爱而这个
对。你就所以你看了以后，你这故事你就特唏嘘，你觉得
特唏嘘，
哎呦，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多好的少年呀！
就是这种因果循环的这种感觉，对对对。然后，所以他亲手实现了自己的预言，而他的儿子之所以有一个喜剧的结尾，就是因为他儿子恰恰没有受到这个因果循环的这个困扰，就没有受到这个预言的困扰，他就打破了这个循环。对，所以他儿子就没有重复他父亲的这个悲剧。这是星球大战。对，然后最后再举一个小的例子，就是音乐里的，就是在歌词里面也有很多，就是经典的，像这个叫《黑色安息日》。你看我举这例子都是黑开头，《黑色安息日》有一首歌叫《Iron Man》，就钢铁侠，不是就是铁人这个歌。
哦
嗯，
就是钢铁侠，Iron Man， 就是那歌词讲的，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就是一个科幻故事，就是他一不小心穿越到未来，发现未来世界被一个浑身都是铁的人给那个毁灭了。然后他回来之后呢，就是他受到那个人的辐射，他身上也开始长出那个铁。然后他就跟别人说未来会有一个那个一个人，他浑身都是铁，他是怪物，然后会毁掉这个世界。然后然后所有人都嘲笑他，
嗯，
然后也没有人相信他，然后他又长，他身上又有铁，然后别人又那个就是又很歧视他，然后他就是变得人格很扭曲，然后他觉得被这个世界所辜负，最后他发现他毁灭了世界，他就是那个他穿越过去看到的那个人，就这样的故事就在流行文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很多
如此的熟悉，
比比皆是。我讲这个你都听听就串台了，感觉像是在说一个别的事儿一样。对，所以就是总结一句，就是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就是闭合的因果关系。然后这跟这个东西相类似的，就是所有的那种时间旅行类的电影，那里边就有一个流派，就是这种，就是时间穿越类的电影分两大类，咱们可以粗暴分，一类就是你可以改变，一类就是你怎么着也不能改变。
对，四十二老跟我说，其实你不懂，这俩是一个事儿。他现在没跟我说明白啊。
对对，就是这个主题就叫你不能改变过去，或者你不能改变未来，就这个意思。就是包括什么蝴蝶效应啊，什么超时空感应啊，十二猴子，少数派报告啊，所有这些东西，你看它就是都是这些东西，就是大家就特别喜欢这样的结构。对，所以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在这个现实世界里，就是其实是完全不比这个虚构的世界里少，它就是完全是来自于生活的。
嗯，
实际上这个词儿啊，就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就 self-fulfilled prophecy， 这个词儿恰恰是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大师提出的，是学术界的一篇论文，一篇1948年还是几年的一个论文，这个论文的题目就叫 self-fulfilled prophecy， 自我实现的预言。
怎么解释？
对，就是他当时就是提出这个概念，他这个论文是关于种族歧视有关的，但是我们就不复述了。但是他提的这个就是这个概念，他是又那个就是托马斯定理，就是一个20年代另外一个思想家提出了一个相类似的东西，引发了他的这个阐述。后来这个词儿进入了流行文化领域，变成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trope， 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用来解释很多很多事儿。
嗯，
对。他在那个论文里面，就是他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概念，叫马太效应。这个词儿也是他发明的，就说他这个 作为一个学者，就是一个流行文化制造机，
嗯，
就是对马太效应，就是马太福音里边圣经里的说，这个凡有的还加倍给他，叫他多余，对，没有的连他所有也要夺过来，就是越有的越有，就是用咱老百姓话说，
嗯，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种自我实现的这个这种结构里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所以这个罗伯特莫顿他提出的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里面讲的就是一个就是歧视，就是工会和黑人的这么一个例子出发的，就是在那个年代里面，就是工会不让黑人进，工会里都是白人，然后工会是要干嘛呢？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嗯，
所以他们组织罢工。然后他组织罢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个，因为我们要组织罢工，我们要跟资方去对抗，我们必须罢工这个事儿的特点就是你必须要全罢。
嗯，
如果有一部分人偷摸去给人上班了的话，这就叫 strike breaker， 你就是叛徒，你就是罢工里叛徒，你就相当于你毁掉了罢工，然后让参与罢工的人成了受害者。那他们就认为黑人都是 strike breaker， 然后他们都是来自于工业化不充分的南方，
嗯，
然后他们没有纪律，他们也不懂这个社会，就是工业化社会的这个就是做事的方式，然后就是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不带他。但是莫顿说，你这个事情其实恰恰成为是使他们成为 strike breaker 的一个原因，你可以这么看，因为你不让他们进工会，所以他们找不着工作。他们现在面临的选择不是说参加你这个，然后去取得更好的福利。和这个拿着原来一样微薄的工资，而是根本就没工资。
嗯，
人就说你这边罢工，工作机会就空出来。黑人为了生存，他别无选择的，他就去给人打工，啊，你们嫌工资少，我不嫌少，我干吧。
是。
然后这又加剧了白人对于黑人的这种看法，就是你看你们就是贱，
恶性的。
对，
嗯，
所以他说这个白人工会拒绝，就是白人工会对于黑人的看法，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就是你对他们的看法，就使他们成为这个样子。
嗯，
就是包括社会里面很多少数的群体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对他有偏见有歧视，然后你所以他们得不到教育的机会，然后他们被你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然后他就会呈现出一个负面的样貌，然后你这个东西又来证明，你看咱呀，我是不是跟你说来着，这些人就是王八蛋。
嗯，
就是很多歧视和偏见它就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嗯，
对，就是在莫顿提出了这个自我实现预言之后呢，六十年代有一个受就是有一个实验，
嗯，
就是去这个小学里面找了一个班级，随机数选了一部分的学生，标为优等生。随机数选另外，
随机数
对，随机选一小部分学生，就说他们是优等生，
哦，
然后就是假模假式的给小孩做了一堆什么智商测验，然后就跟老师说，就这些学生给你标出来，他们
就好学生，
他们这个天资聪慧，然后等一个学年之后再去测。就是发现天资聪慧的这帮小孩学习成绩就显著提高，并且比那个不聪慧的要好。就你说谁聪慧，谁就聪慧。对，
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有一个实验，就是因为那个老师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双盲嘛。
所以老师就按照这是好学生的这个方式，
老师就对老师就觉得这些学生他们天资聪慧，然后跟他们去互动的时候，哟，你看这孩子。果然你看这就是有聪明，你看着没，要咋说呢，哎，然后就会给他更多的注意力，然后给他更多的这个训练，然后小孩有更多的信心，他最终这些东西就汇集成了一学年之后他们的成绩果然就比别人好。
嗯，我操，
你别说这个真是，就是小时候经常会有那种就是老师老说哎这孩子聪明，
对，你就老说
他没什么根据你知道吗，就他觉得聪明，然后老说那还有什么压力呢，就是我学习不好的话就比别人更罪恶，
对，丢人，
就那种感觉。
对，然后另外一个比较耸人听闻的例子就是这个冰球，就这个加拿大不是冰球特别猛，
是，
嗯，
加拿大那个冰球的运动员就是什么就国家级的，反正就是他们那个一线的冰球运动员的生日的月份分布里面40%几是1到3月，
嗯，
只有10%几是9到12月，也就是说冬天生的人不会打冰球，就是那个
一到三月
不是错了，就是最后一个季度，就是出生的人比较不会打冰球，然后第一个季度出生的人都打冰球特别厉害，这什么鬼啊？对啊，没任何道理。这实际
但就成为了一个，
他就是不是多几十年一直是这样的规律？你去查，他们有名录嘛？然后就查这个
40%可真是挺高了，
就特别夸张，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就是那本畅销书叫《Outliers》，就叫异类，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叫1万小时法则的那个说法
啊？我知道，
那个 Gladwell 就是他那本书。他的那本书里面的给出的一个例子，但是他想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人的成功的因素和你以为的不一样，就是这个书开头给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你去究其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选拔小运动员的时候， 这八岁选拔
都会受这影响。
八岁选拔的时候呢，他们是这么选，就是谁有这个资格来参与选拔呢？就是一月，就是当什么八年前的一月一号出生以后出那个出生的人。
啊，
不是十二月三十一号，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啊。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小孩非常非常小，那个时候的，
啊、
比如说七岁零一个月，
对，
八岁零一个月和八岁十二个月，
三个月可能长出一块的那个小孩身体、啊，
那个时候的差的可挺老多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啊，选进来的人，首先这个、
哦、
那个月份早的人的那个小孩就容易选进来，这是第一。
啊、
第二呢，就是他们容易被分进那个 A B 班里的 A 班，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 tournament 那 group，、
哦、
就是他们会参与巡回比赛、
啊，
然后那个 B 班的就只能参加
本地的比赛，这么一说就一点都不神秘了，
明白吗？
对，
就然后这帮人
破案了，
对，所以这帮一到三月的小孩、
啊、
他们首先就是他们就更容易选进来、
嗯，
第二就是他们就是受到了更高强度的训练和更早的参加实战，
就跟咱们早上学和晚上学，
中国人讲生日大，是这意思吗？
对，
同样是就是因为年是有一个规，就是人为设定的，但孩子可不是按年生出来的，所以就是你这年十二月生和这年一月生，这。要是在小孩七八岁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两个重量级别的运动员，
差老远了。但是反过来说呢，等他们参加成人的比赛的时候，就等他们到十八岁到二十岁的时候、嗯，这就没任何差别了，已经。但是当初那个事情是决定性的，使得他们受到了更好的训练，以及他们有了一个更积极的自我心理暗示。
哦、
综合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你就导致就成年人的那个加拿大的那个冰球运动员里面一到三月的占比特别特别高。然后最讽刺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觉得我说这个规律是不对的话，那他还有另外一个数据，就是同一时期的别的国家，还是美国还是哪个国家，那个国家不是按一月一号选，按七月一号选，好家伙，那就变成七八九月的那个占比特别高。就是这样的，对，所以这
中国乒乓球没准就是也是一二三月的厉害。如果中国也是按照那个年份排的话，
对，
啊、
很有可能，对，就因为小时候
原来如此
哦，
对，但是大家可能就不会去想这些事儿、
嗯，
但实际上你对于那个九十十一十二月出生的那个小孩，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利的
状态。其实到了成人的话，比如说你俩都是二十五岁运动员，他等于比你早训练了大半年啊，
嗯、也差不少，
对不对、
嗯？
听起来是你俩都是二十五岁，对吧？
对对对、
嗯，
就是一个简单的规律，
嗯，
就是简单的规定。然后触发的
这个事情
的规律，所以人的成长和很多事情的变化的那个后面的因素都是这个相互纠缠和交织在一起的。
嗯
啊，然后这种东西完全不是说这种讲这种大理论社会，其实我们说平时自己生活中也特别多，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上课，比如说在那个在班里面，就是大家都经历过这个事儿，就是班里边大家在大声喧哗，老师还没来，就是突然间班里唰就安静下来了。就为什么班里会突然就安静下来，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声音小肯定是因为老师来了，而我不想让老师那个我不想成为最后一个大声喧哗被老师抓着你对吧，所以大伙在大声喧哗的同时还在听着班里边这个喧哗的声音，可是这个班里边喧哗的这个声音的音量是个随机数对吧，这个数肯定有上有下对吧，对对，当他到波谷的时候，就是就有很多人他潜意识他怎么想过这事儿，他就觉得有这个是不是老师来了，所以这时候大家就会说话越小声，然后越小声这个波谷就越鼓，然后鼓到一定程度他就突然就灭了，然后这时候大家就会哄堂大笑，因为危险解除，因为老师没来，
嗯，
对，但是这也是一个这种预期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影响，
嗯，
对，
就跟看那个说游戏杂志肯定里边全是广告，我们不要买这种垃圾杂志，
你看咱
然后没有销量之后他就只能去卖更多的广告，
这不就是吗，对，这种特别特别多，对、啊、包括那个就弗洛伊德讲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什么那个爸爸跟孩子说下午神父来家里边家访那个做客，你可千万那个别跟他提鼻子的事儿，因为他鼻子长巨大，就是他特别烦别人提鼻子，完这小孩生怕给家里就丢脸，然后他晚上就是他想一宿不能提鼻子，然后就结果神父来了，他给人神父倒茶的时候问说是那个神父先生您要不要加点鼻子，就是这种就这种事儿，就是在现实世界中特别特别多，对，所以我们说就是到今天这个预言变成什么，就变成预期 expectation、
嗯、
预期这个东西直接会影响这个事情，就是包括我们说股票啊，包括什么房价这些东西，股票本身就是预期的总和，就所以在你比如说你问我说这个股集合到底值多少钱，是集合值两块钱还是三块钱，没有这个问题没有意义，这个股票的价格就是由看跌它的人和看涨它的人综合是达成了均衡，你觉得这股票便宜你买啊，你觉得它贵那你卖呗，你俩综合形成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没有任何客观意义， 就它就是一种均衡。
嗯，
就房价也是一样，房价为什么会涨？我们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房价涨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觉得它会涨。
对，
因为人们觉得它会涨，所以那房地产开发商他盖这房就能贷到款，这房就能早盖起来。
嗯，
然后因为这儿房价会涨，所以做配套的人，就是什么盖酒店、什么盖商业的全都会，他们就会来。因为人们觉得它会涨，所以人们会抢购，所以这个价格就会涨，所有的这一切就促成了涨。这个东西它就会涨，所以预期就是这样一个
这么简单的道理啊。
对，然后反过来也是一样，包括那个就是 Morton 在他自己的论文里面讲的这个挤兑的这个事儿，银行的准备金率是10%或者更低，就是这银行里的钱，把任何一个时间点90%以上的钱都借出去了，要不然他拿啥付你利息嘛？
对，
只要你大家都觉得这银行要破产，大家就都去取
钱，
这就发生了挤兑，然后这银行就会破产。历史上这样破产的那个银行就是有几百家，
哦，
就纯粹是因为人们觉得它要破产，
觉得它要破产，
而导致它破产。就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多。
嗯，那有人说它要破产了呀？
对啊，所以说就是包括那个卡尔波普尔讲那个，就是历史的预测是没有用的，就历史决定论的贫乏嘛。他就说，就是你任何对于历史的预测本身也会成为，就是塑造未来的这对塑造历史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说这故事这个东西就是它是无处不在的。美国梦其实也是一个故事，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相信它，所以你就会成为这个力量中的一份子，你就会去以此为就是为前提为假定去行动。对，就是这样。其实这种结构无处不在，而且它其实是我们社会就是社会运转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律。
嗯。但它跟我觉得一些心理的作用也都有关系，
对啊，
一些暗示啊，
对，
包括等等很复杂的作用，但是其实它是很简单的一个表现，
既简单又复杂，
对
对，
挺有意思的这个事情，
是，
对，但是就是它最初是和信仰有关，
嗯，
但是到了今天呢，变成了和客观规律有关，
嗯，
但是客观规律是一个你永远都不能搞透的东西。对，所以它永远有神秘的一面存在。
但是我觉得信仰这个东西，只不过就是我们觉得信神那个东西好像是就是
迷信，
是迷信。但我其实觉得信仰，不管人信什么都是信仰。
对，
信仰这个东西本身是科学的，我觉得
是，
就是它能够带来的变化和力量，我觉得这本身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
他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
对，是的，
对，
对，自我语言的实现，
对啊，
嗯，
对吧？所以就
而真的是从上古时期就有的这东西了，
是，
嗯，
对。
OK， 那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玩过的游戏或者是电影之类的，看看还有哪些印证了这个今天钟兴老师讲的这个，
包括你自己的生命中是否也
受到过某些影响，
这样的事情
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之类等等这些事儿。
嗯，
所以期待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嗯，
OK， 那咱们这期节目到这儿了，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